弟兄姊妹平安。
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礼拜天了，这是五月份的第一个主日。那我们刚才领受了主的饼主的杯，我们相信主耶稣在这个疫情的期间不仅保守我们，在未来也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的各个分堂和我们的这个洛杉矶的分堂一起来参与这个主日崇拜，不仅是我们的分堂我们有华盛顿的母堂，我们还有纽约的三个分堂，还有我们在费城的、澳大利亚的、新加坡的分堂，不仅他们一起参与，也有很多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他们通过网络、通过 YouTube、通过我们 HJCIOA.net 这样的网站来参与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看到有纽西兰的、澳大利亚的、南非的有莫斯科的叶卡捷琳娜的。我们也看到这个还有欧洲的其他的国家，有法国的、意大利的还有有些国家我根本叫不上名字，当然还有中国大陆的还有台湾的、香港的。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个主日崇拜这个网站我们越传越广，很多弟兄姊妹通过我们的网站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而且在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说，你看到美国我们是西拉州的时间，我们叫太平洋时间，我们是上午11点，在东部就是下午2点，澳大利亚就是凌晨的4点我们感恩在澳大利亚还有凌晨4点的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澳大利亚的分堂他们有自己的主日崇拜，他们在其实他们比我们早一天，在礼拜六已经开始崇拜了，所以也是有大概200多位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感恩主，我们每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有五六百个电脑上来，我们盼望更多，我盼望了解到我们这个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个网站传给更多的人传给你的朋友，传给你的邻舍，传给你的家人传给一切你认为要把福音传给他的人。感谢主，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今天要开始讲启示录，我盼望到年底之前能够把启示录讲完当然我们在周末，我在礼拜五、礼拜六还可以再继续带领大家在我的张伯利空间里边那个里边跟大家来查考启示录。启示录这卷书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么就像创世纪一样，一个是起开头，一个是结尾。我因为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完全的读过启示录，或者没有把它从头到尾读完所以呢，我们很多人一碰到启示录，我们觉得那是未来的事情我们一般就不太读了我们一般都读跟我们密切相关的事情。但是今天当瘟疫来了瘟疫从中国到了欧洲到了美国这一圈来了以后，不管是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还是美国的弟兄姊妹，以及欧洲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所有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面对一个问题，他们就开始思考人的未来人的在患难中我们该如何去面对，人生的结局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末日真的到了吗，耶稣基督就快来了吗。我们知道这些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我们还要问为什么那个是我，为什么那苦难中那人是我，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个苦难，为什么这个疾病临到了我和我的家人。所以今天我们在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基督徒读启示录的时候是应该欢乐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当末世来临的时候是我们大喜的日子，是我们好的消息是我们好的消息。所以呢，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是个警醒，对于撒旦是一个宣告，是他失败的宣告。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我们一开始说启示录一开始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成就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然后圣经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呢？因为当你读启示录，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因为圣经说了， 读这卷书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希望蒙福嘛。那么圣经告诉，如果你不读启示录啊，不读启示录，你的福气只是能停留在今天。但读启示录，你慢慢，他没说你遵行到啊，没说你一定做得到，你做没有做得到，但是只要你读了，你就会蒙福，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了解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启示录是谁写的啊？那么他这个启示录写的目的是什么？他要给谁？给谁？那今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意义，还有它背后的文学的、神学的、历史的背景。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说启示录啊，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不是约翰的启示，是约翰领受的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就看到啊，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在英文叫什么 ？Revolution。我们大家很知道，我们管启示录叫 Revolution。那么在希腊文是 Habakkuk 这个词儿啊 ，Habakkuk 呢就是启示的意思。那么英文就是 Revolution。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启示。希腊文的意思，这个启示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告诉你啊，我们在引言中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启示就是啊，揭示那些掩盖的事情，就是把掩盖的事情揭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一般的耶稣基督是个隐藏他的荣耀的。耶稣做了，比如说他上山登山变下，他下来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告诉外人。当他为别人医病的时候，他也说不要告诉外人，是要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就好了。所以他是一个隐藏荣耀的神，隐藏荣耀的人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道成肉身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他是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个位格。所以他第一次来，他是以谦卑的啊，一个谦卑的啊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你看耶稣骑的没有骑高头大马，他骑的是驴驹。第二次来，耶稣骑大白马啊，将军一样的降临啊，这是不一样的啊。第一次我们看到他骑的是驴驹。那耶稣第一次来生在马槽里边，取了卑微的样式。但耶稣在启示录再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荣耀的样式，他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第一次来他是把救恩赐给我们啊，把恩典赐给我们，把神的国度告诉我们。第二次来他是要审判活人死人，所以这个姿态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先了解啊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我们跳过来啊，我把这一段经文给它分成是跳过来的啊。我们先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说我们来看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我们再看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怒、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称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约翰在这里边，他首先在第一章一开始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啊，叫他必将快要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他的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啊。我们从这两段经文看到，我们明确的知道说这个 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约翰是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中啊一个很重要的门徒。如果你想十二个门徒最逃出喜悦的是哪一个门徒啊，是彼得啊，好像不是，耶稣责备他好几回。还有呢雅各啊，好像圣经提的不多，包括这个彼得的弟弟安德烈，耶稣就说啊，这个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耶稣表扬最多的其实是约翰。那么约翰呢，他常常贴在耶稣的怀里边来听书耶稣讲第一声的话语。你非约翰福音有些记载是前三个福音福类福音没有的啊，没有的。所以在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大概是主后的95年，那个时候所有的门徒几乎都殉道啊，都殉道了，都没有了，就剩老约翰一个。老约翰也被抓了，老约翰也被抓起来，抓起来后来这个当时罗马的皇帝叫窦米先，这个人呢啊非常的凶残的啊，他比尼禄啊还要凶残，这个尼禄杀基督徒啊，杀基督徒。所以约翰那个时候也被抓起来，当要把他啊，据说啊，据说说把他用油锅给他炸死，那结果说这个油锅怎么炸约翰都不死，这个窦米坚就让他捞出来说把他发配到拔摩海岛。拔摩海岛是在以弗所往南的海岸里边的一个岛屿，那这个岛屿到以弗所大概是60英里，60迈尔，相当于100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么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很美丽的一个旅游胜地，那当时是一个荒岛，里边只有一个监狱，还有一个采石场，所以约翰在里边大概是在采石工作，90多岁的人在那里做采石的工作是非常残酷的啊。在当时的环境中，基督徒面对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逼迫，但是后来啊，到主后200年到200年250年逼迫就更严厉了啊。在那个之前啊，基督徒面对很大的这个逼迫，因为罗马只要遇到什么事情他们就叫甩锅嘛啊，甩锅就把这锅甩给基督徒啊。比如说罗马尼禄要改造罗马城放大火，他想把那条街烧掉，没想到风太大把半个罗马烧掉了，好了，这个就甩锅给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呢就被他们点天灯啊，点天灯。所以呢这个还有他们遇到任何的事情他们都找基督徒的麻烦，尤其那个时候他们要拜啊，拜他们的皇帝，他们的皇帝被称为神，被称为主的日啊，是他们主，他们每个礼拜要有一次来敬拜罗马的皇帝，这对基督徒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你要不要拜啊？那你要拜你是拜哪一个主呢？那我们的星期天也是主的日，这是Day of Lord， 对不对 ？Day of Lord， 那个主的是这个他们罗马的皇帝的凯撒，叫 Day of 凯撒。那这完全不同的两个日子，一个是拜敬拜人，一个是敬拜神，一个是敬拜政府的，一个是敬拜真神的，一个是在敬拜政府的国家的元首的，一个是敬拜真神的。那你敬拜哪一个？如果你敬拜耶稣基督，那你就砍头，那就砍头。所以基督徒面对很大，每个礼拜都面对挑战。所以今天我们啊，别让我们不能在一起啊，在疫情期间我们来到啊这个网上来崇拜的时候，哎呀，我就想啊，这是真的，我是特别感动啊，我就觉得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在这里赞美神，我们不受搅扰啊。如果在初代的教会，如果你要是赞美这个耶稣基督，你敬拜他，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今天在中国也是如此嘛。今天中国你家庭教会你举办聚会就可能被抓，前面我看到又有很多的教会被抓，对不对？那王一牧师就因为他是不停止聚会就给判了9年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如果能够自由敬拜，弟兄姊妹啊，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感恩的。我真是盼望弟兄姊妹每个礼拜天早早的啊，这个装扮整齐啊，沐浴更衣，穿得干净点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高声呼喊哈利路亚，赞美神。因为当我们敬拜神，我们知道这个主日是分别为圣的日子。在初代的教会，主的日是两个选择，一个是你敬拜耶稣基督去，一个你是敬拜凯撒去。如果你敬拜耶稣基督，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敬拜凯撒你会得到很多世界的好处。感谢神， 神没有让我们北美的海外这些华人教会面对这个试探中，当然他们在穆斯林国家的还是面对这个试探的。这个试验，这个不叫试探，这个叫试验。在这个试验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当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主必与我们同在。好，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是约翰写的，没有错。当然在教会初代历史上还是有几个神学家提出来啊，是约翰是一个弟兄，他因为约翰没说我是使徒约翰呢，约翰他是95岁了，所有的这个门徒们都走了，耶稣基督的那门徒那些使徒们都没了啊，彼得的保罗都已经砍了，保罗这主后65年就给砍了，头就给砍了，对不对？这已经主后95年了，30年过去了，约翰一直牧养着以弗所的教会。那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以弗所，这个时候约翰被抓，约翰是唯一的活得最长的，而且是没有被砍头的，没有被钉十字架的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因为为什么？因为神让他写启示录。我们知道神到那个时候才启示给他，就是保留他的生命，完成了最后的一卷书啊，完成这个启示录。所以我们知道刚才说了，我们说了这个约翰是作者，约翰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有一些神学家提出一些质疑，因为这里边说我约翰第一章第九节是你们的弟兄，所以有人说约翰不应该是自己这样介绍，约翰应该说我是使徒啊，我是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里边那个最亲近主的门徒。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约翰的谦卑啊，老年约翰生命完全的改变了，在年轻的时候约翰的脾气特别大，跟你我一样，约翰有个外号叫雷子，就是说话跟打雷一样啊，打雷一样。他不仅说话跟打雷，而且他那个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有一次他传福音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地区，那里的人不接受福音，他说主啊，你降下天的火，你把他们烧死算了。你看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跟我们今天很多门徒一样，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呢啊，当我们看到人家不愿意信耶稣，我们就咒诅人家。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的宗派不一样，跟我们的神学见解不一样，我们就论断人家。这个就跟早年的约翰很像，但是晚年的约翰已经被神通过环境的淬炼，通过圣灵的充满。约翰是完，我们知道写启示录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约翰怎么可以写出启示录？因为每一句话都是神的默示，那个默示就是神的圣灵的呼吸啊，原文就是呼吸，默示就是呼吸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当约翰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讲了三点，他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弟兄怎么样，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称呼比弟兄更为尊贵更为亲密，没有的，因为这个称呼存到永远，一直存到天上。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你身边的弟兄啊，比较什么都好。我特别喜欢人叫我张国立弟兄。那我昨天我最近看启示录，我看了一些书，我看到一本是1999年啊，20年前了，99年赵忠辉牧师，大家知道赵忠辉牧师谁吗？可能你们都不知道，我介绍一下老牧师。赵忠辉是赵天恩牧师的爸爸啊，这是一个改革中最著名的翻译家。我那个时候赵牧师回台湾，就把他爸去和妈妈交给我，我在洛杉矶，就是我爹妈啊，这个特别爱吃补肺，就是补肺啊，就是那个自助餐，说你每个礼拜带他吃一次补肺，所以我每个礼拜六都就是任务，你知道吗？我就开车带着两个老人去吃补肺，两个老人比我吃的多，一个能吃三盘。啊，这个赵忠辉，这著名的改革中翻译家，他送给我一本书，因为老师的请他吃补肺啊，他就送给我很多他翻译的书，其中有一本是关于启示录的，我最近正在看啊，是他的老师啊，这个魏立道写的，他是给他翻译的啊。然后他在翻译的时候，他在扉页上给我写了一句说，将此书送给我亲爱的弟兄张国立弟兄。你看他的儿子都是我的父辈了，那他应该是我爷爷辈，他活着都100多岁了，可是他称我为弟兄。当我看到昨天我还看这个签字的时候，我真的是浮想联翩啊！我当然想到 老人家跟他在一起欢乐的时光，他每一次吃饭他都给我讲很多他们当年在东北神学院，在日本，在威森 college 啊，他走过的路这些故事啊，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东北的营口，然后呢日本的东京，然后威森 college 芝加哥啊，我都去，我在威森 college 也待过一年，所以谈起来很多共同的想法，很有意思的。但是我最珍惜的是赵忠辉牧师写的那个我亲爱的弟兄，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啊是最尊贵的称呼，世界上没有什么称呼可以存到永远的，包括爸爸妈妈，有一道肩上我们都是弟兄和姐妹，这个可以存到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要珍惜你身边的弟兄，身边的姐妹啊，这是在主里边，在永恒里边的一个称呼。所以感谢神，哈利路亚。约翰说我约翰，他没说我是使徒，我是先知，现在很多人他就把自己说是使徒先知，就造成教会的一些的神学看法的不同的分裂。谦卑一点，以后不要叫使徒，也不要叫先知，就叫弟兄啊，就叫弟兄，连主任牧师都不叫。约翰也没说约翰是以弗所的主任牧师啊，他没说我是以弗所的主任牧师，我做了60年的主任牧师，他没有这样讲啊，他只是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后边三句特别有意思，弟兄就要记住，是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的啊，和你们，和谁？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患难，这个疫情来了，美国已经有快将近6万的人离开这世界，其中有很多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昨天看到有一个美国的有一个护士啊，他看到太多的人离开这世界，他自己得了病，医好了，他回到医院继续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实在压力受不了了，他自杀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患难的时候，基督徒就不会生病吗？这个新冠状病毒就不会传染基督徒吗？一样的，一样的。我们既然肉身在这个世界，我们就要经历世界的患难。但你信没有信主的，你不会经历患难吗？你也一样，你没有信耶稣，你也会经历新冠状病毒的威胁，同样的。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基督徒比不是基督徒多一个什么的盼望呢？我们的盼望就是在忍耐，患难忍耐，还有国度中有份。我们是有啊国度的，未来的国度是属于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我们要讲启示录，因为讲启示录就是让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有盼望。你们当时在初代的教会，没有遇过患难的。我们看到，当你讲到七教会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士美拿的教会啊，那个他们就经历了很大的逼迫呀。士美拿教会当时的主教叫做波吕甲，波吕甲就是被他们烧死在这个柱子上的火柱子上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就是说你们必然经历十日的患难。他讲到这个士美拿教会的时候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你的贫穷啊，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啊，你的贫穷。所以耶稣说，这个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患难十日是一个阶段，不是个时间，是个阶段的表现。这个患难是不断的来临的，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耶稣是知道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会什么？他会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圣经说过5个冠冕，这里面出现一个冠冕，叫做生命的冠冕。这弟兄姊妹，每当讲到波吕甲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那波吕甲被这钉在十字给他捆在柱子上，然后那个总督就跟他说，你这样说你不信耶稣了，我现在就把你释放，你都已经85岁的人了，85岁，你干嘛要忍受这个苦难呢？普利甲说，我的主 85年从来没有亏欠过我，我为什么可以在这时候不信他？这个患难我跟你讲，很多的国内的弟兄姊妹得面对，很多的在那些异教的穆斯林国家，那个穆斯林的那个极端分子的地方在面对，对不对？所以他说来吧，总督说我用野兽来吃了你，他就大笑说来吧，你让野兽来吧。那总督说我不用野兽，我烧死你。他说来吧，让你的火烧吧。那些人就在底下给他点上火，给他点着，他就祷告。当火烧，他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感谢你，你可以让我和众圣徒在他们殉道上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患难对每个门徒都是一样的。我们虽然今天没有经历，也许我们有天会经历，像普利亚一样，可以在那儿大声的祷告。当祷告的火就着起来，而且着起来的火就跟着他身上的油着起来，整个火就他变成个火人。可在这个火中听到的，他是赞美的、大声的哈利路亚的祷告。一个圣徒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他可以胜过一切的苦难，所以他在这个国度中有份。那些没有信主人也会经历患难，没有信主人坐牢也是很多的，对不对？可是他们没有未来的国度，他们没有盼望。所以我昨天讲到林昭，我讲到林昭姐妹，北京大学的那个57年被打成右派的林昭，36岁就被枪毙了。他被枪毙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公安来到他家，让他家交5分钱的子弹钱。他的妈妈当时就疯了，后来他妈妈也死了，爸爸也自杀了，整个全家都没有了。但是他们全家都信耶稣，林昭也信耶稣。所以林昭我相信在主的怀里边，他有这个国度的盼望，他经过了患难，他的患难是我们常人不能经历的，只有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个殉道者。所以患难他有个忍耐，这个忍耐呢是品格问题，所以可以翻译成坚韧。我觉得翻译成坚韧比忍耐更好。很多地方可能我们一学忍耐就是被动的，我们忍耐啊，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其实如果翻译成坚韧，我觉得会更有积极性。坚韧是一种品格，一个圣徒的品格。我们看到约翰啊，被带到了拔摩海岛，在那主的日，我们有的人说主的日那天是凯撒的日，有的说主的日那天是星期天，都有道理，因为那天确实是星期天，是约翰要敬拜神的时间。我们知道在这个星期天敬拜神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福分呢，是一个荣耀啊，是与主同在，是星期天敬拜神的时候是个 celebration， 是个庆典呢，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不应该这个在主日我们睡大觉，我不应该在主日我们做别的事情，我们主日就要分别为圣，做个基督徒，就是来敬拜神。我们今天不能来教堂，我们来到这个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空中，我们一起来崇拜，在空中好像耶稣跟我们更近嘛，对不对？感谢主，你看我今天在教堂里我讲到就我一个人，但是在网络上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来面对着啊，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世界，一个分别卫生的时间。你知道英国当年有一个奥运的冠军叫埃瑞克里，这埃瑞克你知道吗，他跑步是百米是应该是拿冠军的那次奥运会，可是因为是主日他没有去，他参加了主日崇拜，哇，英国报纸骂死他，叫后来第二天的400米跑了个冠军，拿了个金牌，还是奥运的金牌啊。哦，这个英国的报纸又转过来说他不跑100米是因为他准备400米。所以总而言之，你看到他把主日看得多么神圣啊。那么这个主日也是凯撒的日呢，那么凯撒的日有的解经家说那一天主的日是凯撒的日，如果那天你不敬拜神，你可能生命就失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就在这个时候他带着罗马的脚镣，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坐在主耶稣的怀里边，他聆听了主隐秘的话语，主开始启示他我们今天要看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引言稍微长一点，我今天讲到很多时候稍微长一点，因为这个第一章的太丰富了，因为启示录我也不想这个我今年年底要讲完，所以我还是要每一步我都要讲到，所以每一步当中我可能会浓缩一点。所以我们今天从三点来看，三点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是启示录的钥匙，是启示录的开篇，也是启示录的总结。这第一章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第一章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几个图表，我们先来看一些图表，我们来了解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首先看一个图表，我们看到这个拔摩海岛啊，拔摩海岛在哪里？拔摩海岛在以弗所南啊，在雅典的这个西南，在地中海的北边，在安提阿的西边啊，安提阿下面就是耶路撒冷。拔摩海岛是这样一个位置，大家看到这个图表就 OK 了啊，我们就了解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当我们看到图表，我们看到这个七教会的图表，这七个教会，当时耶稣基督的七教会啊，告诉约翰讲哪七个教会呢？第一个叫以弗所，第二叫士美拿，往上往北别加摩，然后再往东南推亚推拉、萨迪、贝拉铁菲、老底加，转这么一圈转回来。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托拉及萨迪、贝拉铁菲、老底加。那么今天看到这个图，我们就知道这个拔摩海岛所处的位置，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对七个教会讲话。那我们第三个图片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对这个七个教会，哪七个教会呢？这七个教会究竟在启示录里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有人说这七个教会有不同的代表性啊，耶稣基督让讲七个。其实我知道我相信你读了你也会知道，耶稣基督所说的七教会就代表普世的教会，因为七是个完全的数字，对不对啊？有些解经家就是说这个七个教会呢有代表不同的时代啊，这个也有道理啊，我们知道这时代派，但是我解释不是这样解释的啊，他是这样说的，说以弗所教会呢代表是使徒时期的教会，以弗所使徒时期，使徒时期的教会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写的耶路撒冷教会啊，那个教会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在家中掰饼，存着诚实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喜爱，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然后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开脱了安提阿的教会，这个使徒时期的教会，那时候使徒们都活着，而且那个特别的兴旺特别的兴旺。但是呢，因为教会越来越大，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有人说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初代的教会。第二个有人说士美拿的教会呢是被罗马帝国逼迫的教会，没有错，我刚才讲了波利甲，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士美拿教会就是被逼迫。耶稣说你们忍耐十日，我必将生命的冠冕赐给你。然后有人说别加摩的教会是政教合一的世俗化的天主教，所以别加摩教会是象征着天主教，是到了天主教的时代。然后呢推亚托拉教会呢象征着中世纪的教会的专横和黑暗时代这个推亚托拉教会。到了萨迪教会呢是代表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的时代。菲拉铁菲教会呢代表着普世宣教的时代，老底家教会呢代表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冷不热。你看见没有？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不冷不热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西方的教会，真的就不冷不热啊！看到欧洲的教会不冷不热，我们今天看我们中国的海外的华人教会也是不冷不热。弟兄姊妹，这些时候或者我你们冷，或者你们热，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吐出去。不冷不热，我到时候会讲到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再解经。好，我们看到这几个图片以后，我们开始进入到 啊，这个第一章呢，我今天要讲耶稣基督启示的主题。我从三点来分享啊，三个看见。所以我常常教弟兄姊妹，最近我在丰收神学院我教一门讲道学，我就告诉你们，要讲道的时候你要找里边的动词啊，除了上文下理，整个创立到启示录，整个神的救恩的融会贯通之外啊，你要了解每一节的动词很重要。我今天这里找了三个看见，你看见没有？所以我把它分成三段。那第一个看见，我们来看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四到五节。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四到五节，约翰啊写信给这个亚细亚的西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赐给你们。好，我们再看一章的七到八节。看哪啊，第一个看出来了，对不对？看哪啊 ，look， 看哪，看什么？看他驾云降临，众目都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我们今天第一段我们就把经文读到这里。这里面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动词是看呐，然后他运用了两个看见。看见谁看见的？他说看呐，我们的主是驾云降临，他跟弟子来不一样，弟子的降生在马槽里啊，然后呢他连没有家庭美容啊，他是非常卑微的样式，他是生在一个木匠的家中，他自己也学做木匠，对不对啊？然后他被钉在石架上，他什么都没有讲啊，他就顺服了上帝的旨意。他当时他讲了七句话，我们以前讲过这七句话，他没有任何的怨言，对不对？但是第二次来，耶稣这一次来是从原文是说他在云端之中啊，在深层的云中，他从天降临啊，降临。什么人看见的呢？第一是众人都看见了，我们都看见了他啊。你现在你说我看见耶稣，你是从哪里看？从信心中神的话语中看见，但在那个时候你眼睛就会看到耶稣基督。第一个啊，第二个，连刺他的人也看见他。刺他的人什么人？是罗马那个兵丁刺他？不是，是每一个反对他的人，是每一个罗马那个兵丁早就死掉了，对不对？是每一个反对他的人，反对耶稣基督逼迫基督徒的人也要看见他啊！我们看见他欢喜快乐，那些人看见他惊慌失措，看见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看见他，然后还有地上的万族 everybody 所有的人都看到从天降临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看见他，耶稣来了，耶稣讲话了。在启示录里耶稣讲的第一句话，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原来都是约翰从神那里启示讲的话，今天耶稣讲的第一句话，耶稣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在以后永在的上帝。我们知道阿法米伽就是希腊文里边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希腊文有24个字母，跟英文一样啊，但是那里边有些区别。那我在神学院学希腊文的时候啊，学完也差不多都送给老师了，但是这个我还是记得，阿法啊，然后贝塔、卡玛，然后德尔塔，这些都是前几个，后边我就大概都忘了，我得查考。所以我在写讲道讲希腊文，我要查考原文的时候，我有这个希腊文的工具，我去看。所以你看到这个看见，对于我们在瘟疫中的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在饥荒中的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没有了工作贫穷中的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得了疾病得了新冠病毒的弟兄姊妹，这个看见荣耀的神是多大的一个安慰，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荣耀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他降临，因为他是 Alpha， 它是 Mega， 它是起，它是终，它是始，它是终，它在它啊，它就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神。这位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道成肉身，第一次来被我们钉死十字架上那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再来是荣耀的样式。他看见了啊，看见了，谁看见了？约翰看见了，看呐，驾云降临。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呢？如果你在瘟疫中，你在这个哎呀，瘟疫什么时候能结束呢？我们天天看这个瘟疫的数字，我们看到一天美国就2万多3万多，然后看到死亡就2000多，看到我们周围的城市啊，看到纽约，我们越看心里越灰心。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这个瘟疫什么时候能过去呢？我觉得这个你就白看见了，你也白经历这个瘟疫了。我们真正的经历瘟疫的时候，是让我们通过这个瘟疫，我们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首先看到人何等的渺小，一个看不见的弯子我们命就没了，人何等的脆弱，何等的短暂。而且当我们看到这瘟疫说人的表现何等的脆弱，对不对？我最近我在看芳芳的日记，我也看人们对芳芳的这种口诛笔伐，就一个作家就写了几句真实的话，就被诗人恨恶到这种程度。我真的为这个世界，我觉得这种世界真的是早点离开，真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美好无比。这个世界有什么盼望？没有耶稣就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瘟疫中学什么样的功课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每天看着灰心的数字，我们看到我们家里还有多少粮，看到我们账上还有多少钱，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神让我们经历什么。我们这位神啊，这位神他赐福给你，他在苦难中救拔你，他也让你在苦难中学到你该学的功课。如果你没有学到该学的功课，神还是会让你面对新的苦难。约伯学好了，约伯在这个苦难中他知道了，他说我过去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看见你。约伯经历了那么多年的苦难，什么都没了，他嘴里没出一句抱怨的话。那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遇到苦难，我们发现夫妻要吵架了啊，这个又抱怨了。我们不仅抱怨这个国家啊，我们也抱怨我们的城市，抱怨我们的市长，抱怨我们的议员，抱怨我们的总统，我们也抱怨我们的啊这个老板啊，抱怨教会，抱怨上帝，我们都是抱怨嘛。那天我讲到，我们讲的时候，人20分钟就会出一次抱怨的话。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要看见啊，看见什么？看见那个荣耀的神，他是昔在，就是过去，他与你同在，今天在印传，未来他和你永远的与你同在，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在使徒时期，他保守了那些，保守了他的教会，在今天他照样保守的教会，在未来我们要讲到的，等到耶稣再来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他还要保守他的教会，他保养顾惜他的教会，他把他的教会打扮的是世界最美丽的。弟兄姊妹，要相信神的救恩在教会里边，神的救恩，神的祝福是在教会里边，神给他门徒的功课学习成长的地方在教会里边。所以当然我们很多人现在对教会不满意，我们一看到就是教会不好的地方，但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在教会行走的，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位主耶稣基督是在教会里边行走的啊，他拿了7星啊，对不对？在7个金牌金灯灯台中行走。一会儿我们会讲得到第二点，我们要看见第二点，他看见什么？我们来看启示录1章12节到16节。12节是这样说的，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啊，既转过身来就看见，又一个看见啊，7个金灯台。所以他转过身来，他听见后边跟他说话，他转过身来要看谁跟他说话。约翰说，就他一转过来，他就发现7个金灯台啊，7个金灯台。所以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里边出现一个人子。弟兄姊妹，你知道人子就是道成肉身的主的称呼， 第一次人子出现在旧约圣经但以书，我看到人子在那火里边行走，对不对？那后来在福音书里边，马可福音特别强调耶稣人子的位分，人子的位分。所以你看到说这是一个人子啊，他引用了但以理书，然后呢，这个他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他看到了七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胸，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洁白，白如羊毛，如雪，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的脚好像炉中啊锤炼光明的铜，声音如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的口中出来是两把，一把两刃的利剑，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哇，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看见的第二个看见，他是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主呢？是个威严的，是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跟他过去在啊跟随耶稣的时候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他看见是在他们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那个耶稣基督。所以感谢神，我们知道如果你看到这个，你转过身来看到这个看见，其实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都写过神的荣耀。当以赛亚看到神的时候说，祸在啊，我有祸了。所以我有的人说，哎呀，你让我看见神，嗯，我跟你讲，你别以为说看见神对你来说是一个好事。当你看见神，那你的生命就要不一样。有的人看见神，苦难就来临了啊，有的人看见神，生命就结束了。当保罗看见神，就苦难来临，就把一生交给耶稣基督。当约翰今天看见神，是在人生的晚年了。所以看见神，你要看见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说，看见，我们看有几点啊。首先看见威严的、荣耀的，第一个是在灯台的中间的人子。我们知道灯台象征着教会，灯台过去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让摩西做一个纯金的灯台放在会幕里边一个，但今天耶稣基督是七个金灯台。七我刚才讲了是表这个完整的数字，是它比那个圣殿里那个灯台还要的明亮，还要明亮，不是七倍，是百倍，是千倍，是万倍。我们看到在金灯台中间走的这个人子，他的特点是我们看到他身穿长衣，从头到脚。我们知道大家穿长衣，你会想到什么？旧约圣经的时候，人不穿长衣服的，都是短衣服。什么人穿长衣？祭司穿长衣啊，祭司、君王穿长衣。所以我们祭司这个人子，他既是祭司，他又是君王，他又是人子。所以大祭司他是大祭司，他是升上高天的大祭司。那个大祭司的特点在哪里呢？他是金色的腰带，这是大祭司的特点，是表示他是尊贵的，他是智慧的，他是全然圣洁的，他是没有原罪的，洁白比雪还要的白，表示他的圣洁。所以这位神是没有原罪的。第二，看到他的眼目如火焰。什么叫火焰呢？能看穿一切，他的眼目能看穿一切。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今天犯了罪，我们外人不知道，但神是知道的啊，对不对？所以他看穿你的心思意念嘛，看穿一切，所以你一切在面前的赤裸敞开的。那谁懂这个道理呢？大卫就懂啊，大卫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赤裸敞开，对不对？因为他知道，所以他认他罪的时候，他认得特别的清楚。他说：“用你牛膝草来洗净我的罪，神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因为他知道他犯了罪，他犯了罪，所以神才说大卫还是合神心意的人，就因为他知道主的眼光看穿一切。所以第二，他的第三，他的脚像光明的铜，这个铜表示一种救恩和审判。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人犯了罪啊，人抱怨了摩西，那神就告诉他，你做一个铜蛇举起来，他们看见那个铜蛇，他们病就得医治。那个铜蛇也代表着 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要来，耶稣的医治，耶稣的救恩，也有耶稣的审判。他的声音像重水，震撼人心啊！所以什么叫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呢？就是大水的声音。哪里能听到呢？你到那个啊，这个你水牛城北边那个，也是温那个多伦多啊南边那个这个大瀑布啊，尼加拉瓜大瀑布，你去听那个重水的声音，哇，那声音巨大。我去听了，我跟师母说话，跟李元浩弟兄说话是听不见的，他们说我也听不见的。什么意思呢？当神的声音来，听不见你的声音了。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你没有 argue 的机会。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法解释，我们最好现在就把罪都扔光扔干净。所以呢，等到耶稣来的时候，重水的声音你根本就没有答辩的机会了啊！我们答辩的机会都在今天啊，不是这法庭还给你一次又一次的推，一次次开庭，没这事儿了。那一天就是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麦子放在仓里，麦子烧掉，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老约翰看到的这个，在这里边看见什么？这段是耶稣基督的威严，他的荣耀。过去耶稣的荣耀是隐藏的，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威严，因为他没有加精美容啊，他四处被人的欺辱啊，对不对？然后他被定了十字架，像羊一样牵到宰杀之地。但是这一次耶稣来，他是启示打开了他的所有的隐藏的荣耀和隐藏的威严。所以弟兄怎么样记住，耶稣第二次来，启示录来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耶稣，跟你现在所了解耶稣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这是来审判的耶稣，审判的，这来审判世界、审判活人的耶稣，那个是爱将生命舍给你的耶稣。这是一个耶稣，一个耶稣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啊，一个体现。今天他就要审判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七灯台和七星，我刚才讲了，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星就是七个上帝的使者。我们知道有一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当启示录我们所讲这个到来很快很快啊，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讲什么耶稣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啊，你会知道的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时期？我们弟兄姊妹是灾前被提呢，是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还是无前几年？什么人可以能与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什么人啊？什么人？那只有忍耐到底的人必然得救嘛，对不对？就是坚忍的人，有神国度盼望的人，在患难中跟约翰一样，经过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的人，我们才能够跟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如此的爱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献上感恩。未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一切全部没有了。我们启示录讲完了，你会看到地上一切都没有了啊，唯有教会永远的存在。到天上，只有教会能存到天上。你今天地上的公司、你的大楼啊，包括什么苹果公司那种大圆椭圆形的那个大的什么那个楼啊，比尔盖茨他们家那个全是最高级的豪宅，全部没有了，唯有教会，唯有教会。而且那时候教会要装扮整齐，像新妇一样迎接耶稣基督这个丈夫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在教会中，你就没份了。而且被提的时候是教会整体被提，整体被提。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就了解我们要如何做一个，今天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一个服侍主的基督徒，一个爱教会的基督徒。所以神给教会如此的荣耀，千万不要没事的老批评你的教会。医生，你要知道这个教会，你批评他，你要了解他的元首是基督，他的元首不是牧师，丰盛华教会的元首不是张牧师，是耶稣基督。张牧师只是仆人中的仆人而已，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爱你的教会啊，爱教。最后一点，我们第三点，我又看见啊，他又看见，看见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一章17到20节，17到20节，我们看到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第17到20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在谁的脚前呢？耶稣基督的脚前。我一看见，这第三个看见了啊，就扑倒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我们讲到最后一个看见了，感谢主。我们现在看见什么？看见耶稣了。约翰一看见耶稣基督就像死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神，我们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自我中心，所有的理性，所有的知识都化为乌有，都在基督的面前死掉了啊，死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主耶稣宣告了，说我是首先的，他按手在他的他们一手头上啊，就耶稣按手，按用右手，我们知道右手按手是一种祝福嘛，啊，这是主对他的门徒按手在他的身上，告诉他我是那一位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而且到永永远远的，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不仅如此，耶稣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哪里？你要读圣经，你不读启示录，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撒旦的手里啊，你知道吗？死亡和阴间过去都是撒旦掌管的。为什么耶稣拿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因为耶稣就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死里复活的胜过了撒旦啊，他胜过了撒旦。所以呢，死亡撒旦被迫交出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给了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的第20章13节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要照个人所行的要审判啊。你看到耶稣基督掌管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钥匙是可以打开门的啊，死亡和阴间的门啊，是过去是撒旦的掌管的，但耶稣基督把它打开，所有的人都要放出来，对不对？那些属基督的人复活了，没有属基督人也放出来，大海要交出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死人，然后这个人要站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来面对耶稣基督最后的审判。如果那次审判我们得救的，感谢主，我们啊进入神的家中，在天上与耶稣基督永远的同在啊，灭亡的进入到硫磺火湖啊，跟撒旦一样关到一起，在硫磺火湖里边就永远的死亡。所以正如希伯来书2章14-15节说，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看到没有？同时并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啊。弟兄姊妹，启示录，读启示录是多么的兴奋，读完了我们就不怕，我们不怕死，我们不怕贫穷，我们不怕逼迫，我们也不怕瘟疫，没什么可怕的，因为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败坏了的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了一切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我们不再怕死，因为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到地狱的正要怕他。所以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主，今天他爱我们， 我们从这里看到约翰的三个看见，对不对？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首先约翰看见了什么？约翰看见了啊，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耶稣基督。其次我们看到约翰又看见了那个威严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啊，约翰又看见拿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万王之王是我们的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他是我们为我们创始成宗，为我们流了宝血，为了爱我们的主啊。我们有他，末日来了我们有什么惧怕的呢？我没有惧怕。我们看到我的结论啊，总结和结论我们很快就讲完了啊。看到总结结论，我把这个经文呢啊，我把它往前面有一段，我把它作为总结啊。我没有按照这个顺序啊，你回去要读《使徒》第一章啊，你读完了你会看到啊，我用了这段经文做我的总结，就是《启示录》的第一章啊，从第五节的后半段到第六节这两节的经文啊，两节的经文，我来读。弟兄姊妹，打开圣经，跟我一起来大声的朗读，因为圣经说，读这卷书的人是有福的。你今天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吧，你跟我一起来读《启示录》啊，读《启示录》，我们大声的朗读第五章的后半节。啊，第一章的五节的后半节和第六节全节，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这就是我作为总结的一段经文，这个也是启示录的一个总结，也是启示录第一章的总结。首先他说他爱我们，谁爱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爱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我们今天感觉没有盼望的时候，当末世要来临了，他就让我们跟他一同复活。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他的爱，世界上什么爱能够超过耶稣的爱？没有的。你父母爱你，顶多给你个汽车，给你个房子，了不得了，对不对？当然也给了你生命啊，这就爱你了嘛。那有一天你遇到患难，他有什么办法呢？我八九年东堂西扫，我的父母只有爱哭嘛，他有什么办法呢？但我们这位神爱我们，他给我们带来一切的盼望。他爱我们，这个爱在英文中你读它是个动词，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昔在、今在、永在，是一个现在式，现在进行时，那时候未来就没有了，不是的。英文的现在时是一直的，一直的啊，一直的 ，always 一直的。所以我刚才说，他一直的爱我们，他过去怎么爱我们，今天他还怎么爱我。当他过去是人子的样式，非常谦卑的样式，非常卑微的样式，隐藏荣耀是爱我们。今天他在荣耀里也同样的爱我们。所以他来了，不是为有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奖赏我们。我们那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等着奖赏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喜乐的冠冕，我们会得很多的冠冕，那看你得什么冠冕了。保罗是得了公义的冠冕啊，对不对？士比拿教会得了啊，这个生命的冠冕啊，我们得什么都很好，喜乐的冠冕也很好啊，对不对？只要有冠冕，那我们在主的宝座的旁边，我们和他一同来作王一千年，我们来把魔鬼踩在脚下，我们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和他一同来审判，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也审判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看到他怎么爱我们呢？这里边讲了三点。第一个，他使我们脱离了罪恶。这个脱离，圣经说有古卷做洗去，洗去一切的罪恶。他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就是我们脱离了死亡的咒诅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切的罪都被他的宝血洗净了。所以第一个，他爱我们，使我们脱离；第二个，他爱我们，使我们成为国民。这里边讲了，他使我们成为国民，使我们什么国民？今天你是美国国民、中国国民、台湾国民，你哪里国民？以后都作废了。在天上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国啊，永远不废去的国度， 所以你是永恒的国民呢，你在基督里边的国民。第三点，他爱我们，让我们和同做祭司。什么是祭司呢？祭司就是那个可以服侍上帝的人，可以宣扬福音的人，可以为别人代求的人，可以宣告上帝审判的人。所以我们和他同做祭司，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啊。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所以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有如此的福分啊，如此的福分。所以他爱我们，他让我们做真正的以色列人，他让我们得他永远的荣耀。他爱我们，他就让我们脱离罪恶，爱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爱我们让我们做他的祭司。今天我们如果中国的移民，我们来到美国，美国给我们绿卡，我已经很高兴了。但是让你成为公民，你就更高兴了。那让你成为一个美国的这个国这个什么国家的公务员，那你不就更高兴了吗？今天一个道理，我们在地上这批没有盼望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爱我们啊、让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他爱我们，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他爱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国中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吗？你有份吗？你今天你读了启示录，你今天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个启示录，你感觉到启示录对你来说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Good news， 好消息。哈利路亚。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和他一同来面对这个患难的来临。我们知道经过患难，我们必生忍耐，忍耐必达到老练，老练必不至于羞耻。在基督里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未来都是有益的。好，我们来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邀请我们前面的，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在你的写上我愿意，你就在你的这个YouTube 上写我愿意，留言上写就好。如果你愿意说主与你永远的同在，在永恒里边，如果你愿意写我愿意，哈利路亚，你愿意成为一个君子的祭司，神国度中的人，一个脱离罪恶的人，一个讨神所喜的人，你写我愿意。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愿意，主啊，我现在愿意像约翰一样，当我看见你的威严，主啊，我看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看见你的爱，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求你宝血来洁净我，除掉我一切的罪恶，保守华人啊，每一个华人基督徒，保守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主啊，能为你做最美的见证，保守丰收华人基督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个分堂，保守牧者与同工，主，让我们跟随你，主啊，永远跟随你的脚踪，做你的国民，在你的国度里边一同来做王。谢谢亲爱的主，给我们这样的福分。感谢你，也把每个接受你做救主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每个有患难中有苦难的，有疑惑的，是吧，有贫穷的，有困难的弟兄姊妹交给你，让通过今天的信息，我们的一切的咒诅都被打碎，一切的忧愁都要离开，一切的疾病得到医治。主耶稣必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那个光明的，是吧，那个荣光的神，荣耀的神临到我们生命中，永远做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丰满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愿上帝祝福你，永远的与你同在。